诸位请翻到讲义第十八面，庚七是请佛注释。好，那这个是十大愿王当中的第七条，请佛注释。那所谓这个请佛注释，这个佛呢，就跟前面一样，这个请转法轮意思一样，事实上不只是究竟级的佛，那包括了六级佛都在内，从理级佛到名字级、观恨级、相似级，然后分正级、究竟级，这六级佛都是我们请佛注释的境界。那所以说呢，所谓请佛注释呢，就外在来说，当然包括佛还有一切的善知识，那这个都是所谓请佛注释这个修行的所含摄范围。好，那接着讲到这个请佛注释这个法跟前面的关系。那请佛注释的话呢，这个清凉书钞里面他说啊，他是这个法是前面那个勤转法轮的这个别义劝请勤转法轮的别义。所谓别义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要请佛注释当然不是说因为爱恋的佛而已不只是这样子，主要的话是要请佛，那请善知识注释之后呢，就是要勤转法轮。所以请佛注释的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为勤转法轮的一个方便，所以呢称之为勤转法轮的一个别义。那关于请佛注释，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当中分为三段，新出别名，先标出这个名称。我们看到这个文，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释者，看到这里。那跟往例一样，我们在介绍这个请佛注释的方法之前，我们先跟各位说明这个请佛注释的重要性。那知道重要性之后呢，那我们在正式修行后面的方法的时候，那会比较积极，会比较有力量。那说到请佛注释的重要性的话呢，就主要就是因为了众生，当然为了自己的，但最主要是为了一切的苦恼的众生。因为众生大部分的众生呢，都是颠倒迷惑的境界的，那每天啊，随着外在五欲的境界啊，不断的流转。那因此之故呢，不仅心中没有这个正见，那就算有的人有了正见的话呢，没有善知识的摄受啊，那也是一样，也没有办法，也很难升起正念。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有正见，都有佛法正见，可是你身旁如果没有善知识或者没有大众的摄受，自己去一个人用功住的时候，那短时间还没问题，长时间下来，尤其是个初学的人呢，长时间下来就是去正念。所以呢，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没有正见，或者是说有正见，但是呢容易失去正念，因此呢非常需要的善知识在旁边摄受，摄受我们。那因此之故呢，我们必须要请佛注释。就像学员的经验，比如说我自己啊，在长老大德我师父啊，或者是长老大德的旁边呢，我就觉得说自己也会非常的摄心，像尤其在我师父旁边，跟他讲话的时候啊，平常都不会打妄想，平常在如果私底下的时候，自己的时候啊，妄想是一大堆啊，但是在他旁边的时候啊，一点妄想都不会有，会很摄心，因为在善知识的旁边，你会很恭敬嘛，很恭敬，然后还有善知识他的威德力的摄受，他的修行力的这个摄受，那你在旁边的话，自然就能够升起正念，乃至他为你开示，这个时候又有正见又有正念，所以这个有善知识的摄受，那这个对修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应当请佛注释。同时呢，能够请佛注释，为了自己为了众生请佛注释的话呢，那就消极意来说，可以破障，可以忏悔业障。忏悔什么业障呢？忏悔这个佛前佛后的这个业障。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八难当中的佛前佛后。当然如果就广义来说还不至于了，因为佛法在世的话就广义说了还不至于，但就狭义来说，只要佛入灭的话那就是属于佛前佛后的时候。那为了忏除这种佛前佛后这种恶业，那请善知识乃至请佛注释，那这个是忏悔的一个方法。那就积极的来说，请佛注释可以增广我们的福田增广我们的福田。那同时呢，请佛注释那可以增广我们的智慧，因为请佛注释，那善知识或者佛注释的话呢，自然能够为我们开示佛法，那这个时候能够增广我们的这个智慧。 所以请佛住持有这样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清凉书钞里面呢，清凉国师的书钞里面，他假设的问答，两个问答。第一个问答，他问说啊，这个诸佛啊都是大慈大悲的境界，好，然后他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说法度众生，那他既然有这样的本愿，那何必要你劝请？那这样不是多事吗？他既然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说法度众生的嘛，你劝，那你劝请不劝请还不是都一样吗？好，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先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明，这样就可举个实际例子，然后再来说明，各位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例子就是我们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观察这个众生呢，得度的因缘都已尽了，就是说该度的都已经度了，那么未度的都已经这个为了摘取这个得度因缘了，所以说他觉得他留在这个世间上啊，已经利益不大了。不过呢，为了这个给众生留下一个最后的因缘呢，留下一个因缘让佛能够住世，所以呢，佛陀啊就暗示阿难尊者说啊。这个如果证得这个四神族的修行人那他可以住世一劫。所谓证得四神族的人，他本身有神通啊，那个有大大的神通啊，然后有那个初禅以上的禅定，所以他有初禅以上的禅定，他的禅定力的摄受，如果他想住世的话，他可以住世一劫。那佛陀这样讲，事实上就是暗示阿难尊者说啊，他应该请佛住世，因为佛那个佛迎证的是神珠，但是阿难尊者那个时候啊，被魔王的那个魔力所摄受啊，然后他就那个不说话，迷闷啊，不讲话。然后呢，佛陀借着暗示阿难尊者说啊，这个听说不是听说，这个证的是神珠的人呐、啊，可以住世一劫。同时呢，我已经证的是神珠了，他讲得很白了。好，那但是阿难尊者还是因为啊，被魔的力量所摄受，所以迷闷啊。所以都没有回答，当然这也是众生共业所感的哈。那因为这样子，佛陀就知道啊，真的是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已尽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借着魔王再来劝请哦，请这个世尊啊，你老人家赶快入灭吧啊！你在世的时候啊，我们呢大家感到很不方便，好，所以你赶快入灭吧啊！这个时候呢，有众生劝请佛入灭，那佛也是随顺众生的因缘呢。没有，既然没有人劝请他住世啊，甚至有人劝请他入灭，那么因此之故呢，世尊就事先入灭。所以我们从这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事实上佛陀他是住世或者入灭哦，甚至有的大善知识啊，哦像广信老和尚啊，或一些大善知识，生死自在的大善知识，他们住世入灭，他们是自在的，但是呢，他们就是看众生的因缘，哦，众生的因缘，如果说众生想请法的因缘，或者众生得度的因缘。这个灭了，那么他就入灭。像古代大德那个子伯尊者也是一样，他也是个生死自在的一个大善知识啊。他那个时候在明朝末年，也是因为牵扯了一些案子哈，然后被那个皇帝啊抓去了，关在监牢里啊。当然不是他有过失的哈，是被别人陷害的，然后关在监牢里。然后呢，关到监牢里面之后呢，始终没有人能够来救护他。那甚至到最后要判刑了，要流放了。那这个时候，子伯尊者他说：“哎呀，看到这个，实在是度化众生的因缘已尽。”那说完之后呢，就举起这个茶杯啊，喝一口茶，杯子一放下去，就走了。好，所以这个众生的得度的因缘如果消失的时候，那善知识就会入灭。所以因此之故，虽然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仍然必须劝请。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大慈大悲，可是他也要看众生有没有想要求法的这个心啊，或者有没有这个得度的因缘。所以我们今天请佛住持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这样子的因缘。当然你是必须心中很虔诚恭敬的祈求了哈，很虔诚恭敬的祈求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创造这个善知识住世的一个因缘啊。也就是说，他住世是为了度众生嘛。那如果这个地方的众生已经不需要他了，当然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请佛住世这个是有这样的意义。所以虽然诸佛大慈大悲，我们仍然要请佛住世。好，那善知识当然也是一样，这是第一个问答。第二个问答，他问说啊，佛的这个法身啊，作遍法界，那法身作遍法界的同时啊，佛的遍法界身啊，从 同时在各处啊遍法界啊到处说法，有缘的众生呢就能够听到佛的说法，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嘛哈，那这个一切的音声哈，一切的这个山色等等的，那都是佛的说法的音声，那甚至呢这个有这个佛的法身遍满这个法界，所以有因缘的众生能够听到佛直接说法。好，那既然这样，佛的法身遍满法界，何必还要再劝请呢？好，那这是个问题。那这回答的话呢，那个古德他们这样回答，就是说，虽然没有错，佛的法身遍满法界，然后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说法，但是呢，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众生的这个机。好，众生的机如果成熟了，那他就能够感召到佛来为他显现，为他说法，然后呢他也能够这个机，他机如果成熟，他也能够听到佛的说法，然后也能够了悟佛的说法。但是众生如果机缘尽了，所以呢佛陀啊就会视线入灭。那事实上就佛的本质来说，当然他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出生啊入灭，因为他法身遍满这个法界嘛，所以所谓的这个出生入灭，事实上只是个幻境，随着众生的因缘所显现出来的幻境。那虽然说我们知道这是幻境，但是我们知道掌这个控制这个幻境这个生灭的这个因缘，就是我们众生这个虔诚请法的这个心。好，所以呢我们应当请佛住持。好，我们知道请佛住持重要性之后呢，接着我们看到心二的事项，好，怎么样来修行请佛住持的这个方法。我们看到这个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一视线波涅盘者，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其莫入涅盘，尽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界，为于利乐一切众生。好，这讲到方法。那首先讲到我们这个请佛住持，那个我们所请的境界，它所含摄的这个量，什么量呢？就是净法界、虚空界、遍法界的所有的善知识。好，所以我们今天请佛，请这个佛住持的话，除了你眼前所遭遇的善知识之外，你心中仍然是劝请所有的遍法界的善知识和诸佛那个都能够住持。好，所以这个量是遍法界的，好，不只是你眼前的，还有所有你见不到的，好，你没有，纵然你没有缘，你没有福德因缘见到的善知识，我们仍然发起这个心念，请他们都能够住持。那为了利乐一切的苦恼的有情众生而住持，好，所以所请的是遍法界的。然后呢，既然是遍法界，所以呢，含摄的空间来说是十方，这个时间来说是三世。好，那么在遍法界、十方三世当中，一切佛刹的即为陈述的诸佛如来，那就是说遍法界的一切的佛刹，然后把它化为围城，那么一个围城代表一尊诸佛。那么我们所请的就是这么多无量无边遍法界的这个诸佛。好，那这些遍法界的诸佛呢，将于事先波涅盘者。好，所谓波涅盘的话，那它是梵文哈，梵文句子的话称为波涅盘那。好，那我们中国人好简啊，喜欢简略，所以我们通常都称为涅盘。好，那这个所谓涅盘的话呢，这个新的翻译呢，它称为入灭或者称为灭度，那这个事实上都是涅盘的同样的意思。那涅盘什么意思呢？这个《大般涅盘经》它解释啊，这个涅者不生，盘者不灭，不生不灭，那就称之为这个涅盘。好，就是说诸佛它事实上本质当然也是不生不灭了，但是呢随着众生的因缘，然后它示现，这个示现于世，然后呢同时随着众生的因缘尽了，它就示现这个入灭，它就本质来说是不生不灭。但是呢就示现入灭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它事实上就回归到它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那因此称之为波涅盘，入于涅盘。那同时在华严经的出现品当中，这个经文开示我们为什么佛陀他出世，为什么他入涅盘，那这个是有原因的。那就佛出世的话，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使众生生欢喜心，好，就是说这个经典他说啊，诸佛如来为令众生生心要故出现于世，就是他出现于世的目的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升起欢喜，当然有欢喜的话就能够使众生这个升起生善破恶入理，这个四悉檀的利益，所以为了使众生能够升起四悉檀的利益，所以诸佛出现于世。 然后呢，为什么要令众生这个为什么要那个视线入灭呢？好，就是欲令众生恋目故，视线涅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众生的因缘，这个众生的因缘尽了，好，这个是一个佛入灭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得度因缘尽了，所以这个是佛入灭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另外一个原因，就佛这方面来说，他是为了使众生恋慕，使众生呢对这个佛的这个出世，或者乃至相对的对佛所说的法，能够产生这个难遭遇想，所以他实现涅槃。那因为就像比如说这个善知识啊，他要是长时间在我们在一般的这个众生的旁边呢、啊，众生久了之后都会产生疲厌的心。好，就像以前学员听一个居士讲，他说以前那个像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的时候啊，有的他底下有的这个弟子啊，听经啊，都是老听经啊，跟他听了十几二十年啊，甚至更久都有。那有时候这个有些老居士啊，听到最后这边有点油条啊，听到最后，比如李老居士讲上句的时候，那个老居士因为听多了嘛，因为法师讲经讲多了，大概内容方式也差不多。那李老居士讲上句，然后那个底下那个听众啊，就接着下句。他讲完就说，然后就跟别人讲说啊，你看我说对吧？他就是要讲这个话。所以呢，众生呢就是有这种习气啊。他这个时候如果善知识永远在他旁边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这个事情呢是应该的，是恒常住不变异的。那么他对善知识啊就不会升起这个难遭遇想。好、哦，你看不要说我们，就是佛也是一样啊。这个佛弟子到有的佛弟子哦比较顽皮的，到最后也是啊。到最后，那个，即使佛在世的时候，他也是不听佛的这个开，不听佛的话了。那何况是普通的善知识，那更是一样。所以佛陀为了使众生恋慕，然后同时呢，要让众生知道，这个佛啊，并不是常住一世。那世间法是无常，那佛的这个生命呢、啊，也是无常的，这个不会坏这个世间的因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此之故呢，为了使众生能够生难遭遇想。然后，所以呢，他必须要事先入灭。好，纵然他可以住世一劫，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纵然他是确实可以住世一劫，但是呢，他一方面把他这个，一方面就把他后面那个，后面那个生命的，这后面生命当中所具足的福德啊，布施给这个所有末法的修行人。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为了这个众生的因缘，好，所以必须要事先入灭。好，那么这个就是佛的波涅盘。这个也是为了众生的原因的哈，所以佛的从出生到入灭都是为了众生。好，那这个地方所就想到这个佛欲示现波涅盘者，然后再来呢菩萨，好，菩萨如果遇见菩萨的话呢，菩萨要入灭也是要请这个菩萨来注视，然后继续说法，然后呢乃至这个声闻缘觉，好，二圣的声闻缘觉啊，虽然说我们讲它是自利。是自了汉，但是呢，那相对于菩萨来说，他们是自了汉。但事实上，二圣的慈悲心呢、啊，比起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呢、啊，那是了不起呀、啊，不得非常非常不得了。其实我们不要看二圣的阿罗汉了、啊、哈，你看那个像南传的哈，南传他们可以说几乎都就是修二圣的法门了、啊、哈，声闻法。你看他们有的修行人修得很好，他那个慈悲心的量啊，你也觉得说非常了不起啊。比起我们来说啊，我们都远远比不上。我们平常我们的心虽然我们号称修行大圣，可是我们的心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想到自己，为了自身的安乐了、啊。说实在，但是呢，那些南传的或者二圣的修行人，他们那种慈悲心的量啊也是非常广。所以呢，因此之故，纵然是二圣、哦、声闻缘觉啊的这个修行人，那么我们也应当劝请、哦，因为这个二圣的声闻缘觉啊，他们不仅慈悲心的量超过我们，同时他们这个断德，他们这个智慧啊。断烦恼这个智慧啊，也是远远超过众生，所以呢，因此之故也是要请他们呢、啊、来注视，来护持佛法。哦，就像那个，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佛弟子很多证了阿罗汉，虽然表面上是声闻人，可是呢，他在世的时候，他也是仍然很积极的在护持佛法。好、哦，你看像那个这个舍利弗啊、目犍连啊，或者是阿难尊者啊、哦，这些大阿罗汉。他们注视的时候也是这样常常随缘随分的来度化众生，来为众生说法。好，所以二圣 他本身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啊，也是远远超过这个众生，那因此之故呢，也是应当劝请。同时呢，二圣的人他本身断德，哦，这个智慧他断德功德啊是很殊胜的，所以他跟佛一样，跟菩萨一样，也是啊可以成为世间的福田。哦，你看我们请佛菩萨住世，当然是为了哦请法，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世间的福田，那可以接受我们供养他的话，可以得到大的福报。二圣的人实际上也是一样，他也是大福田。所以你看，所以世尊他特地啊，这个要求啊，这个宾陀罗尊者留在这个世间不准入灭。好，为什么呢？就是希望他留在世间，然后呢接受我们这个众生的供养，然后呢这个做世间人的福田。好，尤其在末法时代啊，众生福报越来越薄，那我们能够众人供养阿罗汉的福报也是很殊胜的。好，所以你看我们斋堂，我们那个天下丛林的所有的斋堂啊，那都是要供养宾陀罗尊者。好，这个从印度来就是这样的习惯。所以二圣虽然说他本身比相对于大圣来说是不圆满，但是他的断德，他的这个智德，还有他的慈悲心，这种恩德就远远超过凡夫。所以呢，你祈请他住世，他一样能够为众生说法，一样的能够为众生大福田。所以应当请这个他们住世来宣说佛法。好，那么这是声闻缘觉的哈的这个有学无学的，好，有学位和无学位。好，那么再来的话呢，乃至底下讲乃至一切这个善知识。好，那所有的善知识都要劝请他们说法，劝请他们不要入灭了哈。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善知识，他这个善知识定义哈，这个就是说，你就要请你善知识来注释嘛。当然你要知道所谓善知识是什么样的量才能够称之为善知识。好，那根据经论的这个定义哈，先讲到这个善知识他自立的功德。那根据这个涅盘经的这个德王品当中，他说啊，什么叫善知识呢？如法而说，如法而行，那么这样就是善知识。就是说这个善知识他我能够为众生开示佛法，然后他不仅为众生开示佛法，开示完之后呢，更重要的他能够如法而行。好，所以就是因为善知识，就是因为他能够如法而说，如法而行啊，尤其如法而行，所以他能够摄受众生。好，就像我学生看我师父啊，比如说他劝人家拜八十八佛，他只要简单的说一句哦，叫人家要天天拜八十八佛，能够消业障，那众生啊就能够就能够影响很多的人，很多人就回去就开始哦，就是每天拜八十八佛。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啊就是受持，他能够受持这个法，他能够如法而说，如法而行，他能够受持他所说的这个教法，所以呢，因此之故，他能够如法而行的话，他就能够产生真实的功德。那有真实的功德，那就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所以善知识的，就第一个自利的标准来说，他一定是如法而说啊。那如法而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哈。然后再来就如法而行。当然如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哈，这第一个自利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就利他的功德来说呢，那就这个涅盘经一样，涅盘经他说啊，就三知识自远十恶亦令他离，自己能够远离十恶业，同时呢也能够教导他人，使他人能够离开这个十恶业。好，那这是一个。那再来呢，三知识自行菩提亦令他行，自己能够行于菩萨道，能够行菩提道啊，菩萨道，那也能够教导一切的众生，使一切众生都能够行菩提道。好，那我们可以看古来的古往，今来很多的这个所有的善知识啊，当代的也好，或者古代的大善知识都是一样，自己能够行于菩萨道，然后呢，他也能够以他的德恨来摄受众生，使接触到他的人啊，都能够跟着行菩萨道。好，那这是一个。再来呢？就利他来说，自行施戒闻，亦令他行。好，施就是布施啊，戒就是持戒，闻是多闻。那自己能够行这个行布施，能够持戒等等六波罗蜜，然后呢也能还有多闻，自己能够多闻，然后同时也能够令他人那个弟子们能够多闻。这个就像这个就像那个广论里面讲说啊，这个虽然说佛法佛法都仍然留在世间，还有很多经论可以看，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请善知识说法，还是要亲近善知识？为什么？你说你自己看书就好了嘛，经论都 大藏经现在都在眼前，很随时随处都可以得到啊，很方便啊，为什么还要请善知识呢？最主要的目的，哈，中科巴大师他说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善知识能够为我们抉择一条修行的路。那大正藏啊，这么多一百本啊，你就算全部看完了，怎么修行，说实在你也不知道。但是善知识，你如果是请问善知识的话，他能够依着你的根性，然后呢，能够依着佛法的开示，为你抉择一条这个路，然后抉择一条修行的路，那使得你能够真正的能够布施，能够行于布施，行于持戒，能够行于多闻。好，而且那种佛法讲的多闻，就是说你真正能够不但能够听闻很多的佛法，这个还不叫多闻，听了很多的佛法，而且还能够入于第一地，跟第一地相应，那这个才叫真的多闻。那能够这样成就多闻，那一定要靠善知识。好，就算你看完全部的大正藏，好，你闭关花了三年或者十年阅完大正藏，好，或所有的大藏经，但是没有善知识的指导，你是不可能成就多闻的。好，所以这是善知识的功德，好，利他的功德。再来呢，善知识呢不能自乐，常为众生。善知识他的心啊，不能自乐，他的内心啊，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而去行的。就是说他今天纵然他有病，纵然他自己有他的自己的身心的障碍等等的，但是呢，他的心仍然是圆的众生，他的心仍然想着怎么样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身心的苦恼或者身心的这个障碍，他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常常为了众生，然后为了众生，而且不为名不为利，然后来积极的来摄受，来度化众生。好，那就是这个，就是善知识利他。再来呢，善知识呢不送他短，常说善事。好，送就是那个诉讼的送了哈。这个就是善知识，他的德行啊，他不会喜欢说他人的这个短处，好，不会喜欢说他人的这个缺点啊，然后常说善事，常常说善事，说佛法，或者呢，或者赞叹别人这个别人所修的这个善业。那这个是善知识的一种功德。你看，真正有修行的善知识，其实都会有具足这样的这个功德。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样的量，好，在善知识有这样自力的量，好，能够有利他的这个量。那你知道之后，你如果能够碰到这样的善知识的话呢，尽管他是凡夫啊，你也应该虔诚恭敬的请佛注释。好，那请佛注释当然不只是说恋慕原因了，不只是爱恋的原因了，更重要的就是要勤专法轮，前面说的勤专法轮。那同时就要制止到，就是说末法时代的善知识啊都有缺点。好，那当然这个缺点不是说善知识本身一定是本身善知识的缺点。为什么？因为很多大乘经典里面都有提到啊，在大乘经典的法会当中，像法华经或楞严经，很多的大乘法会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菩萨，很多的阿罗汉发愿了，要来末法时代度众生。好，所以其实我们周遭啊，我们在末法时代说，我们周遭很多的阿罗汉，很多的阿罗汉，很多的菩萨就在你的周围。但是呢，他视线不会视线一个大威德的状态，不会。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业力，这个业感缘起啊，众生的业恶业深重，末法众生恶业深重，所以呢，他纵然是佛菩萨视线，阿罗汉视线，他在你旁边也会视线一个有瑕疵的善知识。有缺点有瑕疵的善知识，那因此之故呢，碰到这样的善知识，不管它是真的瑕疵还是不是真的瑕疵，我们都应当要请佛注释，那勤转法轮。为什么？只要他能够真的具足刚刚前面讲的功德，那正好他也不圆满的地方，好，视线不圆满的地方，我们仍然要请他注释，然后请他说法。那这倒是譬喻的，就是说啊。就像你到垃圾堆里面取宝一样，虽然垃圾堆很脏很臭，但是当中有宝，你就应当到垃圾堆里面去，不怕脏不怕臭，到里面去取宝。那一样善知识，因为我们的罪业的因缘，所以善知识视线有障碍有瑕疵，但是呢，你应当不要去看那些，然后呢，只要你能够碰到刚才所说的那种量的善知识注视的时候，纵然没有全部都那么圆满，有多少那些量的有多少量成就的这个善知识的话，你都应当要请他来主持。好，那同时这个我们刚刚强调说，这个善知识包括这个请佛注释，包括六级佛了哈，理级佛不讲，从明智级到究竟级，也是从凡夫到圣人，所有的善知识 我们都要请，都要请他注释了哈。那有的人可能会想，那我们只要请那个佛菩萨注释就好了嘛，何必要请这个凡夫的善知识注释做什么？好，就是说，我们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人会想说，既然佛菩萨或阿罗汉很多的都在我们眼前，哦，都在我们眼前，然后呢，他发愿要度我们，那我们只要请他们这些佛菩萨或者阿罗汉的善知识注释就好了，我们何必要请凡夫的善知识注释啊做什么呢？好，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怀疑的哈，但事实上呢，在广论里面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要请善知识，要一直善知识，而且这个善知识很可能还是个凡夫的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广论里面他说啊，就这个业障凡夫来说啊，就一般的业障的凡夫众生来说啊，这个普通的凡夫的善知识啊，功德大于佛，好，他对你来说啊，他的功德大于佛的功德，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障碍，我们自己本身的是这障碍，所以呢，我们往往啊，跟诸佛菩萨的这个善知识啊，往往是擦身而过。就算他在你旁边，甚至他可能就在你的身旁，哦，做你的同学，或做你的师长，但是呢，你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他，哦，你就说，因为你本身有障碍嘛，其实你有烦恼，你有业障，所以呢，就算佛菩萨在你身旁，你也不会知道的。那因此之故呢，既然你不知道，所以呢，他在你旁边有在跟没在，哦，这个说实在，对你来说啊，帮助就不是这么直接的。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引导你、帮助你，使你能够跟三宝啊，乃至未来啊，能够真正碰到啊这种诸佛菩萨示现的这种大善知识呢？那就只有靠凡夫啊，凡夫的善知识，因为凡夫的善知识它的量，好，它的我们讲它的福德，它的业啊，跟你比较接近，好，跟你这个量比较接近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福德可以看到你的福德啊，也才能够看到这样，才能够看到他，好，才能够认识到他。那你能够认识到他，然后你能够请他注释，哈，接受他的教导，这个时候才能够有机会，能够慢慢的去接触到真正的佛菩萨示现的善知识。所以综合报大师他会强调说，如果是一个真的如法的善知识，纵然他是一个凡夫，但他的功德对你来说啊，超过佛对你的功德，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请善知识，固然请遍法界的一切诸佛菩萨、诸阿罗汉，哦，然后诸大祖师注释，同时我们也是请一切的凡夫的善知识，只要他能够多少，哦，记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自利利他的量，哦，他能够真的为了菩提道，为了菩提心，哦，或者为了菩提心要利益众生而注释的话，那么我们都应当请他注释，哦，所以心中不应当有所这样的拣择。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还是福德因缘，你本身如果说碰到这个普通善知识，你都能够很虔诚恭敬的请他注释，请他说法的话，那你能够具足这样好的弟子相的时候，你才有那个能力啊，能够亲近啊这个好的这种真正的那种巨量的，然后真正的那种佛菩萨示现的善知识。那你如果说永远想要说我一定要找啊找啊，找到这个佛菩萨来教我，不然的话我不学，那你如果发这样的心去找的话，你就算到驴年啊，你也找不到，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弟子相啊，没有这个弟子相的时候，你不是个法器，不是个法器的时候，你就永远跟善知识啊擦身而过。所以我们在祈求善知识注释的时候呢，不应当有所拣择，而且这个请善知识注释的时候，也不一定说他一定是你的师长，不一定。那纵然他不是你师长，甚至可能是你的同参道友、同一辈的，甚至是你的晚辈的，只要他能够真实的能够利益众生，那就是要请他注释，好，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自己的师长。所以这一切的所有的善知识呢，从明智集到观恨集的佛，这六级佛当中所有的佛都是要请他注释，然后我悉劝请莫入涅槃，我这些所有的善知识呢，我全部都劝请他们不要入于涅槃。好，然后呢，经历一切佛刹及为成熟劫，为欲利的一切众生。好，然后请他们不要入于涅槃呢，然后希望他们能够 注视永劫，希望他们能够注视经历一切佛刹即为成数的劫，就是把一切的佛刹法界所有的佛刹一个一个化为成，那么一层代表一劫，那么希望他们能够注视这么样的无量劫，那来然后呢来为利乐一切众生，为了利乐一切所有的这个众生来注视。那关于这个请佛注视的话，当然这个必须要这个虔诚，必须要非常虔诚恭敬的，然后从这个内心发起对这种善知识的这种皈依，然后对善知识这种希求的心，然后再来请善知识注视。好，如果说你只嘴巴讲讲啊，那是不能够的。那关于这一点，我们跟各位举个例子的哈，举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就有正法时代的这个众生，正法时代的凡夫众生、阿罗汉啊，这些众生请佛住持的这个例子，来作为我们的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了哈。我们先讲到佛当初入灭的这个那时候情况哈。佛当初他入灭的那个，他在二月十五的时候，那时候要入灭之前呢，他是在居士那城。同时呢，他那个时候跟了百万亿的这个大比丘共同围绕，共同在居士那城在一起，但是呢，在二月十五快入灭之前的时候，佛陀知道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已尽，那这个时候必须事先入灭，所以呢，佛陀就以他的神通力发出这个大的音声，遍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宣告这个给所有众生说今天这个世间的这个护住，世间的这个医护这个佛陀那么将要入灭，那么所以呢，所有的众生若是要心中有疑惑，要来请法的话，赶快来请法，发出个神力遍满三千大千世界。那么，那同时呢，在二月十五那天的早晨清晨的时候，那佛从他的这个面门从脸上放光遍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乃至遍满十方世界。然后呢，大家这是也是宣告说他今天将要入灭。那他这个放光遍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六道众生碰到这光明的有缘的众生碰到光明的众生，同时这个罪障烦恼同时灭除。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说一切有缘的众生看到佛这个放光的这个有缘众生看到佛放光之后内心同时升起这个大的忧恼的心，非常非常忧愁，非常的烦恼。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佛放光就是要宣示他今天要入灭了。那么他们因为心中非常忧愁，非常烦恼，所以呢，所有的众生呢，同时举身啼哭发起这个非常这个悲伤的这个忧愁啼哭。那同时呢，在那边非常非常那个忧伤感叹然后捶胸顿足然后感叹说这个世间空虚，这个佛陀要入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就没有办法再有这个医护了，大家在那个地方同时哭又是捶胸顿足在那个地方呼叫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说我们这个时候这边啼哭是没有用的，我们应当来请佛去注视，应当共同到居士那城来请佛注视。所以他们这些人就一起去。那然后呢，在同时在这个也是二月十五的这天这个早上的时候那个佛放光的时候，很多的阿罗汉在十方很多的阿罗汉的佛弟子那同时看到这个光，那么看到之后呢，大家也是心中非常震惊。那包括像尊者迦旃延，或者尊者这个南陀尊者，还有这个薄伽罗尊者，所有这些上首大弟子他们知道佛放光的目的是为了要示现入灭。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说他们已经证了大阿罗汉了，可是他们看到佛要入灭的时候，他们的心也是非常的痛苦。那么甚至呢，痛苦到这个全身颤抖。那甚至更严重的呢，这个颤抖到这个全身这个动得很厉害这个动到不能够自持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那同时心中非常的迷闷非常的个痛苦。然后他们也是跟那个凡夫众生一样发几个大声的叫唤说这个佛陀要入灭那这个我们失去了这个医护，失去了导师，那这个时候也是跟凡夫众生一样非常的痛苦。乃至呢，还有一些证得大阿罗汉的这个大威德的大阿罗汉那么他们也是一样 全身啊这个毛孔出血啊，然后非常的痛苦，然后呢起，然后那个同时也是全身的颤抖啊出血，然后就是眼睛啊同时这个流泪啊，然后不能够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身心非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么所有的说我们刚讲所有的这些人，包括凡夫包括大罗汉，同时啊就来到居士那城来祈求这个佛陀啊能够住世、哦、不要入灭。然后他们同时来到居士那城的时候，这些人呢同时啊啼啼这个哭哭啼啼的、啊、跟佛陀说啊，佛陀啊你在世的时候啊我们都还能够有个义子有个救护，但是你现在入灭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救护了、哦、没有个医护了。那他们举个譬喻就说啊，就像这个小牛，这个小牛刚生出的时候这是需要这个母牛来照顾它的，但是小牛如果一生出来就失去了母牛，那这个小牛很快就死掉了。那就像那么另外又像那个贫穷的人，他本来很贫穷的，那平常都是靠人家救济，但这个时候救济他的人死了走了，那这个时候贫穷的人啊也是啊活不下去了。那么又像一个病人，平常都靠医生来维持他的生命，但病人这个医生走了，这时候病人啊自己就不能够料理自己的，然后他这个时候再来也会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他寿命啊也会将也会很快就失去的。好，乃至他们有种种这个譬喻啊来说明他们的内心啊失去佛陀的这个痛苦，那祈求啊这个佛陀这个住世。好，那以上我们就是举这个实际例子啊，这个正法时代的众生他们对于法的那个需求啊是非常的强烈。好，所以因为他们对法的需求非常的强烈，所以他们也能够真实的从内心发起这种请佛住世的这种行为。好，那这个以上说明是说明这个如何修行请佛住世的这个方法。接着我们看到新三的总结。好，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业无有疲厌。好，那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十大愿都是一样，我们至少要先发愿，虚空有尽，乃是众生的祸业苦有尽，但是我们这个请佛住世的愿望啊是无有穷尽的。好，那不仅是没有穷尽，同时我们那种希求心很强。怎么样希求心很强呢？念念相续是没有间断的，常常呢常常发起这样的念头，然后呢生于一夜是没有疲厌的。好，请佛住世啊不要不断的殷勤，不断的殷勤劝请，那要不辞劳苦的劝请，但是呢我们的生于一夜是没有疲厌的。好，因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他对法的需求很强，所以他对善知识，相对他对善知识的需求也是很强，那因此之故他那种生于一夜是没有疲厌的。那纵然这个善知识不是他的师长，但是呢这个请佛住世的这个人呢，就请佛住世的人，他也是为了不忍见这个圣教衰，不忍见众生苦，纵然他不是他的师长，但是他那种不忍见众生苦，不忍见圣教衰的那个需求心也是很强，所以呢他也是殷勤的请佛住世，请善知识住世。那关于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我们要怎么样请佛住世，念念相续怎么样能够没有间断呢？那这个也是一样，可以从事跟理这两方面来说。先说事，事项上来说，你要不断的请善知识住世。像学员过去听我师父讲说，过去广信老和尚有两次还是三次啊，都是要往生，都是要事先入灭啊。后来我师父得到消息之后，信徒跟他通知之后呢，我师父就赶快赶到那个成年禅寺啊，然后在广信老和尚的身前啊，然后请他住世。然后一方面殷勤的劝请，然后请求老和尚住世，说如果老和尚能够住世的话呢，我们就打佛七，一个七二七或三七，打个佛七为老和尚祈求，请老和尚能够住世。然后呢老和尚看到这个众生有请，所以说呢这个弘法的因缘还在，所以呢他就住世。所以那个我看那个传记上面也是这么写，他说老和尚刚开始是视线病相，那个病得很严重的这个相状啊，那医生啊都看不好了，但是呢这个有人请他住世的时候，他马上第二天就下来走路了，然后到处走啊，然后到处巡聊啊，就像没有事一样。那一次这样子，第二次这样子，后来好像第三次的样子，后来我师父就说刚好那个时候他刚好去台北办事啊，很忙啊，回来又特别累， 然后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累，想要说晚点再去请老和尚住持，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晚，后来就晚了，晚去了，然后结果就这样，后来就老和尚就入灭了。所以这个事项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常常劝请这个佛这个善知识住持，这要常常做。那像以前那个达公啊，达野老法师，他要示现那个往生的时候，我师父也是啊，就去请他住持。所以说我看就像我刚才讲的，就事项上来说啊，纵然他不是你的师长，那他只要是善知识的话，我们都应当要请他来住持。好，那就先讲到这个，那理上我们下堂课再说。